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怨恨心的一点心得体会，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1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也算是老学员了，摔摔打打的在修炼路上摔了很多跟头，有许多常人心是放淡了，但也有许多人心真的是根深蒂固的，很难去除，比如怨恨心，自己也知道必须根除，但总是在这个问题上拖泥带水。随着正法的标准越高越严，这个问题也日益突出，许多同修在这个关节上出了问题，我自己也因此而出现两次较大的病业。我们那个学法点有一位三件事做得很精进，而且进京上过访的同修，曾在狱中遭受过恶警的严重迫害，也许当初他心里确实怨恨那恶警，出狱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忘，他没有注重把这颗心去除。一次学法时，他说他在梦里把那恶警用毒药给毒死了，当时我们听了只是附和着说不对，并没有太在意。不久这位同修突然被病业夺走了肉身，教训是深刻的。修炼很容易流于表面，并被自己所迷惑，觉得自己很精进，每天很努力地念经书，比如自己在甲这件事情上把怨恨心放下了，在乙这件事上又出现了怨恨心，自己又放下，在丁这件事上又产生了怨恨，自己又放下了，还觉得自己很精进很努力，感觉还不错，可就是没想到为什么这怨恨心不灭不断根，怎么没完没了呢？我现在问我自己，可不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事物都可以不产生怨恨心呢？想一想，根本的问题还是要信师信法，在法上提高，从根子上完全改变人的观念，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产生怨恨心通常有几种普遍现象，一个是别人伤害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名利情或肉身受到了侵犯，一个是别人有悖于自我的观念或阻止我的某种行为，或对自己不认同的人事物，如对恶警恶人恶党的怨恨。转法轮每天都读都背，学法时心态确实很好，可是为什么一回到现实生活中又我行我素呢？又是常人的状态呢？谁要说我不信师不信法，我都不服气。师父讲的法理再也明白不过了。别人伤害了自己，都是业力轮报。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可自己为什么还会有怨恨心，不能完完全全放下呢？仔细分析一下，自己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 对师父讲的法还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融于法中，师父的法理在那儿，自己也认同，可是失德损德业力的轮报自己看不到，别人伤害了自己，这可是现实摸得着看得到的，心里憋着难受，不自觉就跟着感觉走了常人的理，常人的思维，必须得按常人的理才解气，心里才好受，把师父的法暂时搁那儿放着，自己还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暂时没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也没看到什么严重后果，以后再说吧。有时行为上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但是心里还是没有放下，愤愤不平，还是有怨气。千百年来，我们的主元神不断地被常人的各种观念、七情六欲层层裹住，主意识被绑架了。我们学法就是强大主意识，清洗常人的思想观念、思想业力，达到返本归真。当遇到矛盾时都是好事，正是清除后天观念意识的好机会。如果我们不断地以大法来指导自己的思想行为，在矛盾中就会挣脱层层业力的束缚，因为我们这个肉身也是三界内的物质构成的，当磨难来时，肉身会产生刺激反应，好像是只有按照常人的理行事了，我们这个肉身才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因为人总是很注重自己心里的感受，甚至超过理智，以自己心里的感受来处理事物。而当我们要按照大法的法理来解决矛盾时，反而心里会觉得很痛苦。其实是我们思想中有一个由常人的思想观念和业力组成的假我，它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肉身造业。现在你要它死了，它挣脱着不干，它会产生怨恨这个负的能量，它拽着你跟它走，它一定要主宰这个身体。如果主元神迷糊了，忘了师父的法，妥协投降了，他就主宰了这个身体，另外空间负的生命也会给他输送能量，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主意识一定要清楚，不管他怎样表现，让这个身体憋得怎样难受怨恨，识破他，那不是自己，发正念清除他，让他快点死，我就是要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当我们完全放下这个执着心时，会感到无比轻松美妙，心里亮堂，那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次一个同修当众羞辱我，说刺激我的话，当时心里确实憋得难受，脑子竟胡思乱想，但我理智上知道应该按法的要求做，心里想着师父的法，把这件事当作好事向内绕，一会儿这个关就过去了。我们在常人中修炼，泡在常人这个七情六欲凡理的大染缸中，要改变常人的观念确实很难，毕竟学法的时间是有限的，大部分泡在常人中，所以经常是学法时心态很好，可是一接触常人又被常人的观念支配了，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强化训练，加深自己思想中的印象，把法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一次我因为讲真相被邪党拘留，回家后丈夫就恶狠狠地要掐我的脖子，我不自觉地就咯咯笑，他马上就停住了，他骂我我就乐。许多时候从法理上，我们真的是把许多生活中的矛盾看淡了， 但看那个人的恶行恶语简直不可理喻，特别是那些残酷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恶人恶境，心理上实在太难以接受，怨气不打一处来。从法理中我们也知道要慈悲对待一切，可是面对无理的伤害，面对那些恶境，这个慈悲心真的很难生出来。人的骨子里都有嫉恶如仇的观念，喜欢顺境，不喜欢磨难，不喜欢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人和事，不喜欢伤害自己的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就是我们幸福的敌人，加上恶党长期灌输的斗争哲学，更加强人的怨恨的思维。有时一遇到矛盾，根本不经过理智思考，怨恨的物质马上灌满了大脑，气得分不清东南西北，恶念马上涌进思维中来，情绪激动，不在法上，也想不起法来，满眼都是对方的不是。当我们强调把注意力放到对方的错误、恶行、恶语时，其实也是一种很强的执着。我们的心、思维、情绪都被对方的魔性控制了，等于我们就和那个魔性处于一个层次当中，完完全全降到了常人的层次。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师父还说，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别被常人行为带动，别被常人心带动，也别被世上的情带动，多看人家好处，少看人家不好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懂得高层次的法理，当恶人行恶时，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到对方的错误恶行上，我们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心上，向内找，时刻谨慎盯着自己的心，别被对方的恶行所带动，不计较，视而不见对方的恶行恶语，用慈悲心来看待这个问题。把恶人恶境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行恶当作是他们的不幸与苦难，确实他们是在无知中毁灭自己，如果他们明白真相，绝不会这样做的，那不是他真正的本性，是业力邪恶在操控他这个身体在行恶，真正的他被绑架了。他曾经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神，神圣无比，为了得法来到人世，都迷在这里作恶。我们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同情可怜这个生命，清除他背后的邪恶，讲真相，救度他们。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千万不要被众生的恶行恶语所带动，陷在其中。当我们对别人的错误有不满的情绪时，就已经开始产生了嫉恶怨恨的因素，却不自知，不知不觉自己也滑了下去，自己的心也变坏了。此时我们更应该向内找，惭愧自己的修行不够，未能抑制对方的魔性，为这个生命真正的处境担忧。我们只能劝善，不可以去鄙视怨恨这样的生命。不管对方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都自始至终发自内心敬重他的真正的生命，不看他恶的一面，真正的为他着想。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当我们对众生有不满、怨恨的情绪时，会产生强大的思想业力，会更加加强他们的魔性， 促使对方更加行恶，同时也会使他们遭受很大的磨难。我有一次和婆婆产生矛盾，心里不满婆婆的刁难。梦境中，我看到自己爬到很高很美的境界中，突然攀登的藤断了，我掉了下来。第二天，婆婆砍肉时，一刀砍到自己的左手上，伤势很恐怖，我吓坏了，知道自己给婆婆带来了磨难，心里很是后悔。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一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师父这段话我不知背了多少遍，却从来没有用心去修，反映自己的严重问题就是把背书当做了精进，没有实修，走了形式。现在我才悟到，我是大法弟子，我延续更新的生命是大法给予的，应该是无私无我，完完全全为了别人的生命。在面对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首先第一念就是要想别人，怎样为别人好，即使是面对无理的伤害，自己一定要加强固定这种思维习惯，去除低念维护自我的常人思维，这样怨恨的毒瘤在我的空间就没有了生长的土壤。我发现自己产生怨恨心的更深一层次的原因，就是把自己摆高了，越抬高自己，怨恨心越深，越容易产生怨恨心。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起，不知帮我承担了多少罪业，在人世中所承受的这点磨难，不管是病业还是人给我制造的痛苦，与我造下的罪业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若不是师尊赐我修炼的机缘，我不知毁灭了多少次了。若我真正明白承认这一点，知罪，不管面对多大的磨难，我还有修炼的机缘，我还在修炼中，有师在，有法在，那只有一颗感恩的心，记住师父在《红颜二师徒恩》中讲的，佛恩化天地。我延续的生命所面对的一切都是师尊的怜慈和恩赐，都可用来修炼，怎么能去怨恨走魔道呢？作为一个完全在法上真正谦卑的大法弟子，他会把自己摆得最低最底，如同水性能包容万物，却总向低处流。这是我现在还没达到，但渐渐必须要达到的。以上是我的几点修炼体会，因层次有限，若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原谅指正。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跨过了那堵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0日。这是阻碍我修炼升华的犹如坚冰一样的一面墙，由妒忌构成的墙那天轰然倒塌。小姑子经过十几年的拼搏，总算在大城市里站住了脚，买了房，她的女儿也结婚生子了， 日子过得比我好很多。从去年八月份开始，我给小姑子打工，从打工的那天起，我就踏上了一条内心不平衡之旅。小姑子是那种特会办事，但是说话水分很大又超级爱财的人，所以一言一行都让我反感，心里总是看不起她，背地里经常拿一些事在我丈夫面前数落她，有时也知道不对也后悔，但是过些日子依旧如此。见到同修也会把对小姑子的反感对同修倾诉一番，而且总想着离开她，自己做点买卖或找一份工作可以多赚点钱。一天，我又愤愤不平地说了一件事，丈夫没好气地问我，为什么你对所有人都很宽容，唯独对小姑子就不能宽容呢？他这一问，一下子就把我噎住了。是啊，为什么？虽然有时候自己也能意识到是妒忌心作怪，但是那个执着是那么的强烈，致使我修炼意识松懈，不能真正的用法衡量，所以一直被他控制着，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混同于常人了。昨天发生了两件很小的事，一件是另一位雇员是在校生，上班常常要晚到一小时，这就造成我们很忙。一旦他晚来，我嘴上不说，心里却还是会有老大的意见。昨天他又来晚了，我却觉得这事和我没有一点关系。另一件事是昨天天气非常热，小姑子就是不肯开空调，而我干活的位置离电风扇很远，风几乎吹不到，热得我一身汗，但我始终没有说话。下班回家，马上先洗澡，丈夫问我，是不是他妹妹没开空调？我淡然地回答，是的，就过去了。若是在以前，我又会愤愤不平地怪小姑子抠门了。昨天这两件事在我心里没有起一点涟漪，那是因为我在被丈夫提醒后，看到了自己修炼多年，依然存在着那颗严重的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严肃地告诉我们，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讲，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还讲，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妒忌心是阻挡我修炼提高的一堵高墙，我必须跨过去。我有心修炼提高了，师父就把那个实质的东西拿掉了，我才会出现这个状态的。晚上我做了个梦，好多人，男男女女的，包括小孩，都来拽我，我就腾空而起，这些人都够不着我了。妒忌心去掉了，随之利益心、怨恨心、自以为是的心等等感觉都远离了我。回过头来看发生的那些事情，简直不值一提。当那个妒忌心去掉之后，内心充满了祥和，再看小姑子没有了以往的反感了。其实小姑子一家都知道大法好，现在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认为小姑子给的工资少，到了下班时间巴不得立刻走人，而是去帮着小姑子做一些收尾的事情。细细想来，能够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来，完全是受益于多年来坚持学法、背法、坚定正念。一旦修炼上出现偏差时，能依法修自己。虽然修的也是跟头把式的，但是真的遇到考验时， 大多数都能站在法上去认识。感谢师父把这宇宙大法给了弟子，感谢师父拉着弟子跨过了一道道看似难以逾越的墙，使弟子能够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心结，打开心结，也谈救人讲真相要理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4日。最近在明慧网上有许多同修提醒，在疫情中救人讲真相要理智智慧的去做，要把真相讲到位，思想和言辞不能走极端等等。还有的同修介绍了自己在疫情中救人讲真相的方法和体会，读后很受启发。我也把自己这些天在救人讲真相中碰到的几件事说一说。前几天我在小区内碰到两位退休居民，闲谈中自然谈到中共病毒对中国和全世界的危害。我讲到罗马帝国因迫害基督徒而遭3次大瘟疫，导致亡国的惨痛教训，进而讲到当今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共和江泽民犯罪集团相互勾结，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人。这时其中的一位就说，他的表嫂就是练法轮功的，几年前他的表嫂给他讲真相，要他退党。他问为什么要退党，表嫂说，你还不知道呀，现在天上掉下一个大钩子，勾住了某某某，中共就要完了。就因为这位表嫂同修一句不理智的话，他一直认为练法轮功的人精神不正常。听完他的话，我们之间好像就隔开了一堵墙，接下来很难再跟他沟通了。因为我既不能在他面前说我们同修说话不理智，也无法向他解释天上怎么掉下来个大钩子。讲了很多真相才把他的偏见扭转过来。最后告诉他们，瘟疫大难面前请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高兴地接受了。前几天我妻子下班在等公交车，一位同修阿姨走到她面前说，今天天气不好，气温下降，要注意保暖之类的话，接下来就问她戴过红领巾吗。我妻子一愣，反问她，天气不好与戴红领巾有什么关系吗？妻子认为这位同修阿姨讲真相太突兀，不但讲不了真相，反而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引起常人反感。还有一件事也说明我们救人讲真相还要因人而异，不能千篇一律。我居住的小区环境比较好，小区内有一个公园，每天早晚有很多人去公园锻炼身体，为了讲真相我也常去那里。我在小区讲真相时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当讲到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都很认同，可以讲到三退保平安，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搞政治，这样常常给我们救人讲真相留下一些遗憾。这个心结到底在哪里呢？前几天在向一对老年夫妻讲真相中了解到，这个小区过去是郊区农村，协党前些年搞城镇化改造，在农民土地上开发房地产，将3000多人农转非，农民变成了市民，回迁得到了住房，退休有了退休金，朴素的农民认为这些都是中共给他们的。很多人说做梦也没想到农民还能拿到退休金。那对老年夫妻还对比东北老家的农民退休后拿不到一分钱退休金，庆幸自己每月能拿到退休金而感到自豪呢。原来是中共偷梁换柱，用纳税人的物质利益为诱饵收买人心，使老百姓对中共心存感恩，造成阻挡他们得救心结。老百姓没意识到是他们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改善了他们的生存条件。我们在讲真相中针对不同的人群要采取不同的方式，采用不同的切入点讲真相，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比如
针对老年人群、知识分子人群、中小学生人群、城市打工族、农村留守人群等等。明慧网上每天都有大量的这方面的同修救人讲真相的体会文章，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和借鉴。最后，以师父经文理性中的一段话与同修共勉：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以上只是一点个人体悟，仅供参考，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抓住修心性的机会，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9日。我是2005年7月走入大法修炼的，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一再叮嘱我们要修自己，向内找，告诉我们这是个法宝。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经文中说，要在你心中修，要在你心中下功夫，找你自己的弱点、缺点，把它连根拔出来，你的心性达不到标准，就永远不能圆满。在师父的不断点悟和引导下，我重视在平时的点滴小事上，在一丝一念的言行中，在与人发生矛盾中找自己的不足，把别人的表现当镜子照自己，心性得到不断的提高。下面把这方面的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在学法时，每次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法，师父说，有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名，甚至于他看病的时候想什么呢？这个病叫我得了吧，让他的病好，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他怕自己丢名，恨不得让自己得这个病，他都怕丢这个名，求名的心多强啊。法中的那个我字就凸显出来，而且我字特别大，直到我意识到了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赶快对照法找自己，找到了强大的自我和求名的心。还有每当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每当读到这段法时，也是字特别大，特别显眼。这次很快意识到了，是师父在提醒我有高高在上、自觉比别人强的心。师父一次又一次的苦心点化，使我在平时注意事事对照大法，发现并修去自觉自高自大和求名的心，并且一次比一次弱，找到了自己好为人师，爱指导别人，帮人出主意，觉得比别人高明，居高临下的高傲心，自我膨胀的心，证实自我的心，显示心等强大的自我。久而久之，形成了同修对我的依赖心。有的说，你可来了，就等你拿主意呢。我心里还挺受用，可是猛然一惊，这不对头啊，拿主意的是师父，是大法。以后我也特别注意修去这些以前觉察不到的执着心，尽量做到处处事事以法为师。师父在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只改变了你的表面，而你的本质不动，那就是假的，到了一定时候，到了关键时刻，它还会反映出来， 所以不改变人心，只是一种假象的掩盖。必须从本质上发生变化，才能是真正的改变自己。也就是说，你修炼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得真正的去改变自己，从你心灵的深处把你执着不好的东西放下，那才是真放下。有一次有个亲戚打电话说了不好听的话，我立刻悟到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虽然心里不太舒服，但心中暗暗庆幸我守住了心性，忍住了。在旁边的丈夫听到了非常生气，说他是个什么，敢对你这样说话，再不要和他来往了。一连几天他天天念叨这件事，我想他为什么念念不忘呢？是不是还有我要修去的人心呢？静下心来向内找，果然找到了对好几个亲戚朋友的怨恨。我以前帮过他们大忙，他们现在不上门了，现在的人真没良心。这些以前都放下了，又翻出来了。我意识到那是表面上放下了，在心底深处还固守着那个东西，所以师父又把它暴露出来，让我彻底清除它。向内找，找到了施恩图报的心，指责抱怨心，不让别人说，不爱听不好话的心等等，都是用常人的理去要求别人衡量自己，都不在法上，都是常人的东西，全部连根拔出来，彻底清除。每次发正念加上这一念，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发自内心的愉悦，因为那些败物没有了，心中没有了怨和恨，只有宽容和理解，心容量扩大了，自己感到又升华上来一点。十几年前，女儿在电脑上算命，说我的寿命是73岁。我想那个时候早就法证人间了，并盼望着在到这个年龄之前快结束这场迫害，跟师父回家。这不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在修炼过程中一直想摆脱这个阴影，修去这个怕死的心，觉得越来越淡了，好像已经去了一样。其实他一直没有完全去掉，偶尔的还翻出来，让我感觉到他还存在。修炼人必须放下生死，这一关必须得过好，否则就一直在人中打转转，就跳不出人的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经文中给我们指出，师父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想，我已经得法了，一切有师父安排，我怕什么呢？我尽管在大法中修，其他什么都不管，都放下。这些心，这些念头，都是邪恶打进来的，不是我的，我不要。心中没有生死之念，所有的执着都不是我的，都不要，都灭掉。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我是纯净的，是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的，邪恶就没有招，就自灭。念正了，感觉心里的压力没有了，那个在心底深处的埋藏很隐蔽的那个顽固的东西被师父揪出来拿掉了，心也踏实了。又一次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法理，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句法理的殊胜伟大，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重视真相资料的作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5日。前几天我到一家私企工厂拉货，工厂是家族式小企业，20多年合伙的工厂，这在大陆很少见了，产品不掺假。我到工厂后看到老板和他姐夫坐在一起，我问他们疫情期间害怕了吗？老板说我们没害怕，你不给我们三退了吗？我叫胡顺利，他叫刘平安。我们都笑了。我又给了他们三套疫情特刊，每套三本，都是疫情真相资料册子。以前给过他们几次真相资料册子和全套的真相资料 U 盘，他们是真的明白了真相。老板说这几年干啥都很顺利。我说明白真相有福报，把真相资料给亲朋好友看看，也让他们受益。我又拿出两套真相册子给了两位干活的工人，他们以前我都给三退过了。我告诉他们瘟疫来时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一位加工农产品的老板，夫妻两人都挺忠厚的，三退后给了他们几次真相资料册子和 U 盘真相，每年产品销售一空。他说这几年挺顺的，加工农产品需要好天气，他开始加工就能遇到好天气，真顺利。有一年腊月在地摊小街上，我讲真相遇到一位郊区60多岁农民，讲真相三退后，我讲到了古代预言，他向我要预言资料。第二天我给他送去预言资料和5本真相资料册子，他很高兴，他说他早就反对共产党了。我的家族下一代子孙都不当兵，不给共产党卖命。第二年正月，我又在地摊看到他了，问他资料都看了吗？他说都看了。我发现他变得红光满面，脸色红润，我知道他真的明白了真相。前几年，我在一个大型开发的工地旁边讲真相时，遇到一位很绅士的70多岁的老人，我们谈起政府过度开发，官商勾结，劳民伤财。当我提起了法轮功时，他说我在门上捡过资料册子，法轮功说的对。我给他退了党，老人很高兴，谈了半个小时也不愿意走。他是一位搞建筑行业的处级退休干部。救人要深入细致地讲清真相，以我做资料点十几年的经验看，真相资料在大陆是讲真相的主角，各地真相资料册子一定要跟上。真相资料册子有事实例子，细致全面透彻，真相资料大本册子画报画刊图文并茂，世人能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民族的人们练功场面，各国政要声援大法谴责中共，世人看了就进脑子里了，就起正面作用。我认为真相资料具有正法的威力，有的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真相资料册子在另外空间是闪闪发光的，有的人虽然三退了，但还是稀里糊涂的不明真相，听信邪党的谎言宣传，邪党全国式一言堂的宣传，灌输谎言迷惑世人。我们贴一张不沾胶法轮大法好，人们看到了，可是法轮大法为什么好，怎么好，好在哪儿，他不知道。这需要有大量的真相资料事实为依据，才能使世人真正明白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有灾难真的会化险为夷，真的有福报。我发真相资料前加一念，众生看到后唤醒他们的主元神，你们生生世世是为大法而来，就是为了今生明白真相，同化大法，从而得救。你们得到真相后要知道法轮大法好，认清中共的邪恶，把真相资料传给亲朋好友看，让他们也得救，给自己留下美好的未来。世人明白了真相，认同法轮大法，敢说法轮大法好了，他就归大法的正神管了， 他的厂就正了，邪恶就清除了。一个小区的人都明白了真相，一个地区的人都明白了真相，那么厂都正了，还存在迫害吗？他们都在传真相了，帮着传真相了。举个例子，我大姐夫，我经常给他真相资料看，我给他家安新唐人电视小锅十几年了，他天天看。他退休多年了，是个热心肠人，出去就给他们一起退休的同事讲真相，把在新唐人电视看到的真相再给大家讲。一提共产党他就骂，他是老兵出身，好骂人，以前经常上访，领着退休工人要工资。我发现大陆同修不愿发真相资料册子的原因，就是怕心问题，怕心人人都有，或多或少，或是这方面或是那方面不一样，我们要在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的实践中去掉怕心，从而提高上来。发真相时一定要理智、清醒、智慧，不能看外省外市的做法而盲目效仿，不理智的去做。在自己地区环境没开创出来时，不要冒险去做。民发民给这种教训太多了，出现一位被迫害的例子，就会造成本地区消沉，过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影响救度众生。有的白天在小区发，有的晚上在小区发，因地适宜，因人而宜。三退后真可靠的人，回访时可以补充一些真相资料。我们发现一个地区大法弟子真相资料做得多，讲真相的多，世人明白真相的多，迫害就少，中共肺炎病人就少，封城封区就少，这是事实。我们各地区发放的真相资料册子的数量远远不够，例如一个30万人口的县城，平均一家三口人就有10万户，大城市量就更大了。我们讲真相20年了，发了几个10万份真相，有的地区可能一个10万份都没做出来，可能有的家庭一份真相都没得到过，这是我们当地大法弟子的责任吗？大疫当前，还有多少时间救众生？师尊一等再等，延长结束时间，等待我们提高，等待我们多救众生，可我们还没做好。作为资料点的同修，我心里着急，但是需要大法弟子都走出来，配合好，多救众生啊。这是我在现在层次境界所见所悟，不对之处请谅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名利柳暗花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9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说是老弟子我还真惭愧。1999年之前，师父就把我的各种疾病拿掉了，如头痛病、心脏病、风湿、腰椎病、颈椎病、肠胃病等等。1999年大法遭受迫害后，我渐渐地脱离了大法，混同于常人，掉在名利当中不能自拔。脱离集体学法这些年，遇到矛盾不向内找，没有把自己融于法中，在单位里没有把工作中领导对自己的不公及同事之间的摩擦当作是修去名利心、过关、提高心性、提高层次的机会，而是愤愤不平，总是用常人心埋怨，这个世道累死累活的不拿钱，偷奸耍滑溜须拍马的拿钱，同样的岗位我付出的比别人多得多，奖金工资却差得很远，功劳是别人的，苦劳是自己的，每天还得应付那些勾心斗角的领导及同事，心里总在抱怨，这个国家能好吗？企业能好吗？这么多领导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整天琢磨人、琢磨钱，谁要干出点成绩，马上据为己有，想方设法找茬把人整下去，
这哪是正常人待的社会，分明就是个人整人的社会。每天上班，我都活在恐惧当中，生怕又有哪位同事给我惹事儿了，领导又得找我茬了，又有机会扣钱了。因为我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是本专业的高级工程师，而我的上级不是学我们这个专业的。现在的国有企业很多都是外行管内行，关系比能力重要，所以工作很难做。而且我不是由领导安排竞聘这个岗位的，而是凭工作能力及各方面的能力征服了所有评委，才被上级领导部门迫不得已聘用的。我被聘用打乱了上级领导的用人安排，常常遭到他们的打压，工作中处处不顺，因此给自己带来了无休止的麻烦。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把这个部门的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目的是让我干不下去，找茬把我弄下去。自上任后，没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又累又气，心里后悔当初为什么要竞聘这个岗位，当什么负责人，把名利面子看得这么重，把自己身体搞得一团糟，干嘛让自己卷进这个漩涡中去。不管他们怎么折腾，我的工作和我所在的部门都得到了本系统同行和本市同行的认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由于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最后身体出现了状况。1999年以前修炼时，师父给拿掉的病又复发了，除了心脏、腰椎、颈椎，还增加了甲减、血脂高、妇科病等等，每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硬挺着。领导觉得我不听他们的话，和他们不是一条道上的，很碍事儿，想方设法要把我弄下去，好安排他们需要的人上来，于是就要拆分我的部门。经过他们周密的计划、安排、操作，上报公司领导批准后，一天下午通知他们要的人第二天上午竞聘。这时才有同事告诉我这事。听到此事，我心里很平静，心想，我本来就不想干了，就盼着早点退休，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可是又一想，他们这么做对工作一点都不负责，只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很多的麻烦，他们考虑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同事为我打抱不平，就发邮件给公司领导反映情况。我考虑再三，也发了一份邮件给公司领导，告诉他从明天起我不再担任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了，并讲了其中的前因后果。我最后强调，他们这么做是以后的工作很难做，对公司也不负责。公司领导立即打来电话说，要我到拆分的其中的一个部门去负责，刚才已经说好了，不用参加竞聘。这个部门是我们这个部门最轻松的部门，没做负责人之前，我一直想干这个工作。这时我心里非常平静，没有一丝涟漪，我回答，好吧。放下电话后，我突然觉得什么怨气都没有了，什么名啊、利啊、面子啊都不重要了，就觉得多年的压抑没有了，解脱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觉身上掉下去一块很不好的黑东西，身体一下轻松起来，大脑也轻松了。 这种感觉好多年没有出现了，我高兴极了，原来放下名利心是这么美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第二天一上班，看见安排竞聘的同事都没去，就问，你们怎么还不去竞聘呢？他们说，昨晚九点多接到通知，竞聘暂停。我问为什么，回答不知道。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不一会儿总裁的批文下来了，而且是经过好几级领导的审批，都是昨晚批的，内容是同意我大约两年前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当时是被压下来了，把我部门调到总部，总部的领导对我说，你这个部门你说了算，一切的一切都你说了算，我们支持你的工作。在这突如其来这么戏剧性的变化面前，大家都愣住了。当你放下这个心的时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通过以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和我心性上的改变，我明白了，师父不想丢下一个弟子，还在看护着我。虽然我脱离大法这么多年，我悟到是师父看到我放下了名利心、面子心、怨恨心、争强好斗的心，把这个难给我拿掉了，让我过了这一大关。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这样待修不修的了，不能辜负了师父为我承受的。于是我就去找同修交流，有个同修告诉我，你得找个学法小组。我想，我家附近有个学法小组就好了。没两天，我妹妹就碰到我们小区的一个同修，并告诉同修我的想法。大约第三天晚上，同修们就来找我了。我明白是师父的安排。在与同修的交流中，同修说的一席话让我惭愧不已，让我回想起得法后师父为我承担这么多苦难，给我净化了身体，看护着我，我才没有彻底的滑下去，而我还停留在做一个好人的层面上。我后悔，对不起师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告诉同修，我要和你们一起学法，我要请齐所有的大法书，我要认真学习师父所有的讲法，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现在我已经重新走回大法很多年了，将这段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愿师父少一些操劳，多一些欣慰。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抄写和背转法轮的体会》一文中写道，在抄写第二遍转法轮时，由于常人中的工作量加大，这次花了一年时间才抄写完毕。这次在抄写到第七讲的治病问题时，才猛然发现 一直以来把德字抄错了，总是习惯性的在四字中间多加两横，内心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繁体德字。发现问题后，我就先看转法轮，发现上边的所有德字都没有中间两横，上网查字典更是没发现我自以为是的加两横的写法。这次我是彻底的汗颜，白纸黑字摆在眼前，抄都能抄错，而且习以为常，对熟悉的字也没认真看过，而是听从内心非我的思想，认为德字就是要多加两横这样写，整整写错了一年半。而平时用电脑打字，因为是自动出的字库，别无选择，都是正确的。由此向内找，在对待学法上自己差距很大，固有的观念、习惯性的错误思想、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思维习惯等等，真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了。修炼人在没有修炼以前养成的定式思维习惯，严重障碍着学法和认识法。修炼就是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从师尊的讲法中理解，修炼无小事，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倘若认识不到，后果也很严重。好在师尊给了我们向内找的法宝，在不断反复学法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在法中归正，由不认识到认识再到归正，不断地重复归正不在法上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我理解这就是修炼的过程。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营救同修中提高心性》一文中写道，被迫害的夫妻亲属同修住在 H 市，开车去要两个多小时，一年来我每月都去看守所看望同修，一次去时恰逢倾盆大雨，似乎从未见过的豪雨，雨伞加雨衣都挡不住，鞋里垫上两包纸巾都阴不干。回程大巴上，疲惫的我展开律师拿给我的女同修的信，开头写的是今生遇到你真是我的幸运，一堆感激的话，我心里很受用，再定睛一看，原来是感激他女儿的话，说女儿的信都很善意很体谅，不像我指责的话伤人。那一刻我的人心很受伤，想想我忍受着病业痛苦，一直拼着真心付出，女同修这么说我，想到男同修从没一句感谢话，我出钱出力的不止律师费，那时单单请律师和同修吃饭的餐费我都出了好几千快上万了，因为律师很辛苦，每次都想请他们吃些好的，初期很多同修配合去发正念，吃饭也是我抢着付钱。再看男同修的信，他对我非常生气，因为没按他的原文寄控告信，一堆必须。我跟他女儿说，以后餐费我不给他们出了，当然是该做照做。他女儿回复我，我还是希望你不要怪罪他们，一是因为他们如今身陷魔窟，心态肯定不比往常，以往的缺点也许会被更加放大，所以许多话或许是言不由衷，或许是背后的东西故意说给您听的。二来，一个人的真心，即便当事人不记，但旁观者会记得，旁观者不记，上天也会记得。您修改他的文稿是为了他好，那么这件事就是一个好事，您既然是办了一件好事，又何必生气呢？静下心来看，这些话哪像一个孩子说的，不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悟我吗？男同修的一堆必须，不也是我自身党文化表现的反射吗？女同修说我指责的话伤人，也确实如此，为啥我指出他俩的一堆执着他们都不接受？我的目的是你们赶紧去掉这执着，旧势力就关不住你们了。可我看到的执着对吗？那些大山是说去就能去掉的吗？我用党文化的方式要求人家，效果能好吗？而且我的求回报、求感激的心多强啊，还有妒忌他女儿，离无怨无恨的要求差得太远了。谢谢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么一次修心的机会。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一次无条件向内找的修炼体会》一文中写道，我谢了同修，心里七上八下，急匆匆地往家赶，心里犯嘀咕， 这么长时间他还记着这件事，真有这么严重吗？我一定找到那篇文章跟他解释清楚，别再让他误解我了。一到家，我迫不及待想打开电脑，心里还有点激动，冷静一想，不对劲儿啊，我为什么这么急？同修冤枉我了，我想澄清，我想证实自己是对的，这是要去我什么心呢？我对了又能怎样？师父告诉我们向内找，不管同修说的对错，我都应该冷静想自己，是不是我有不敬师不敬法的地方？如果没有，同修不会一再提醒我的。就是这件事没错，那也要找找自己平时对师父对大法的态度有没有不敬的地方。这就是无条件的向内找。我不打开电脑了，走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虔诚地说，师父，我错了，我没听您的话，没有向内找，而是想证实自己是对的。我仔细反思自己，还真有不敬师父的地方。大法书随便放，在家学法时很随意，有时为了证实自己是对的，把师父的话一段段抄下来，断章取义地抄了一本子，还说用起来方便，用师父的法去卡别人，还有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事我没有做到，比如面对面讲真相，这是对师父的大不敬，还有像常人那种学理论的方法学大法，这都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都容易被旧势力当作把柄。写到这，我非常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谢谢同修。当我找到自己的问题时，我的心平静下来，我想看看那篇文章的内容是不是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而不是一再强调自己正确。不管同修间出什么事，都要找自己，不要就事论事的你对我错，而向内找修自己是最重要的。我的心一下子开阔起来，打开电脑检查自己的文章有没有像同修说的那样，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确认没有和师父的法扭劲儿后，我如释重负地关闭了电脑。我不想再和同修去解释，但我感谢同修给我一次提高的机会。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